各位下午好。
好。
感谢主啊，又是主日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话语啊。那今天我是讲的题目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那这个都会背的啊，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开始啊，大家都还可以记得背吗？啊，我们可以拿出来下面那个，下面一个，还没听。OK，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
慈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是
没有律法禁止。
禁止哈，没有律法可以禁止。那今天我用这个题目开始啊，我用这个题目讲。那我觉得这个啊，上帝带领我们啊，这个我们的查经班走一条。不是我们愿意走的路，但是神却来带领我们。特别是我们前面几个礼拜，我们想说我们将来要想走到基督教会啊。那上个礼拜哈，有一位最好的牧师啊，我不意思不是说我们的张牧师不好啊，张牧师是非常好，是最好的牧师。但是呢，正好是他那个名字，那个最好的那个是名词哈，不是形容词，因为他是 pastor 什么的。Pastor best. 那我们的牧师是 best pastor， 他是 pastor best。那我们的牧师是 best pastor。那我上他的讲道，我很受感动哈。虽然很短哈，这个很短。啊，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那个讲道太长了，啊，太长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上课的关系哈，要越长越好。啊，他虽然很短的，但是啊。到了重点啊，你们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那我就特别想到一点啊，这个路加牧师也特别提到过，当这个约书亚啊，他接替了摩西的工作，走到约旦河的开始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是百感交集。很多的心都在他身上，你不要忘记，你想想看啊，这个其实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一个地方这个负责人，他的责任非常非常的大，非常大的啊，他后面有上好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在后头，他要带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要到那边去又是很多的 uncertainty， 很多的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那边的人到底怎么样。虽然他们以前派过几个探子过去，说那边人很大，我们像蚱蜢一样这么小。前面遇到的困难我们不知道，他一个人站在那个河口，真是百感交集。他就用这刚强壮胆，那其实刚强壮胆是我们每一个要负责的人，在教会服侍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刚强壮胆。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往往觉得说，我们这一群跟后面这一群人要有合一的精神，一起合一，大家彼此相合，彼此的相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往前走。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看，不是这个样子。他带的后面那一批人是什么呢？是老少残缺，什么人都有。你们如果往前面的几十年间看，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进这个旷野的时候，虽然前面一天看到了红海分开，第二天就开始说没有水，就开始闹，马上就开始闹。是这一批人带出来，这些人带出来的时候，你想这个约书亚他怎么敢走这条路？怎么敢走这条路？这是了不起啊，这个人。但是上帝就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所以我觉得这篇道特别对我们这个曼哈姆的查经班有特别的心意，特别的心意。所以我自己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到底神有什么话语可以给我，让我来跟各位分享。那我就想到一点事情啊，到底我们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怎么样子来一起来走。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用了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用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看下面一节，下面一章啊，下面一章。 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哈，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的22章嘛。22章的他为什么写这个啊？有道理的。前面就说是啊，他说我说是保罗，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啊，使我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里头很难走出去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旁边那个图，你看那个图的最左边那个，我们如果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还有我们的肉体一大部分在里头，但是那个圣灵又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呢，这两个就在交战，就像上面一样，一个肉体 spirit， 肉体就是我们的 flesh 跟 spirit 就在那边不断的交战，以至于我们好像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人的时候，觉得不合，觉得有争吵，到底这些事情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当然是重要。但是上帝有没有说要我们每个人都合了以后才可以往前走？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上帝却给一个人讲，他没有给所有后面那个人上百万的人讲，你们要刚强壮胆，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跟那一个人讲，那一个人 only one the person 那个人，你要刚强壮胆。这是任何一个属灵的事情往前走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带领者，上帝给他的就给他，刚强壮胆。所以这边也讲到了，我们确实，我们自己的这里头，我们的情欲在我们心里，就是我的老我，我的以前的罪性，跟我的圣灵在我心里。我们一信主以后就有圣灵，所以中间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老我、所有的一切、我的肉体都没有了以后。我就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就是上帝喜欢的，这就是启示录讲的得胜的基督徒。上帝希望我们每天得胜，这个得胜是肉体的得胜、心灵的得胜、任何事情的得胜。得胜是上帝喜悦的事情，做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往往不能得胜，原因是我们在那个在心里面这个在里面拉，彼此拉，前面那个彼此拉有裂痕在拉。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肉体，我们把上帝完全忘记了以后，我所想到的事情就是情，我想用罗马书来讲这一段圣灵所结的果子。罗马书来讲，那我特别啊，我们就罗马书，为什么要用罗马书来讲？那正好我们在查罗马书，所以我借了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来复习一下罗马书。这就讲到我们的这个得救。原来我们人跟神之间是合在一起的，当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是合在一起的，随时上帝下来就看到亚娃，你在哪里啊？夏当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他们两个人是一起相走的，跟上帝是一起相走的。但是当人吃那个禁果，那个开始犯了罪以后，中间就起了裂痕。你看这个裂痕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像那个坠子。我们就有了罪，这个裂痕不要忘记，因为在我们中间，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这一点？有刚刚信主的，还有还没有信主的，我要特别讲这一点。上帝跟我们中间是因为有罪的关系，有一个是永远不能够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合在一起，像秦始皇就找各种的方法，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我永远就想从那一边跨到这一边，我可以给你建立一个，或者是用我自己的德行三不朽，用我的德行来能够跨到神的那一边，用我的好行为，用我的学业，或用我的财产，用我的金钱来跨到那一边去。但是上帝说这个是永远这一条深渊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但是只有一个，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那个十字架，那就是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人可以跟神和好。今天我要提到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就从福音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记住，这是福音啊，这就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大的 difference， 这两本书有很大的不同的。加拉太书是保罗特别为几样特别的事情是写给加拉太附近的教会。 特别的什么事情呢？是有一些的有一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啊，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觉得你要信耶稣基督，你要相信他，你要变成基督徒，你一定要受割礼，你一定要守律法等等等等。保罗一听，不对啊，这个不对，都不对。虽然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必须的，不是必须的。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写了加拉太书。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下面一个，写加拉太下面一张。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就讲到了什么东西呢？就讲到了说我们情欲跟肉体相争，但是这个呢又跟罗马书很相近。为什么跟罗马书很相近？罗马书这个主题很特别。罗马书这个主题就像在我们中间很多人要写论文一样，它是一个论文，它是一个 thesis， 是一个论文。它的论文的主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福音，就是这个福音。保罗这本书，所以说罗马书这本书哈，为什么罗马书这一本书哈，可以被称为呢？称为如果这个圣经是一个订婚的女的啊，订婚的女的手上她的未婚夫给她的那个钻戒，给她那个钻戒，假如说圣经就像这个东西，但是罗马书就像什么？罗马就像是钻戒上那个钻石，就像钻石。所以罗马书对整个的圣经有这么重要。一个钻石，那特别是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像什么东西？就像那个钻戒上面最亮的那一部分，光一照最亮的那部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跟其他的书不一样？罗马书，保罗的罗马书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的问题我才写，不是，它是针对我们从所有到现在，古时到现在，所有的教会里面真正重要的一个题目，福音。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福音，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人的团体。很多的教会不传福音，不传福音，教会里面一定要传福音。保罗这边就特别强调这个福音。为什么强调这个福音？他在讲到，他的特别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什么是福音，什么啊？我对这个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在，我跟何老师，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带这个三福啊，带这个三福。带三福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带人传福音，带人传。但是传福音，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传福音，只是在听道讲道，这个教会不是教会，搞清楚，不是教会。上帝的心意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够传福音出去。基督教永远是一个侵略的宗教，从一个角度来，神爱世人是一个很保守的，但是基督教是一个侵略的宗教。我要讲一下原因，在这个地方，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升天的时候，第一世纪之后，耶稣升天的时候。两百年的时间，基督教，我说它是个侵略的宗教，基督教在两百年的时间，在地中海变成基督教的内涵，地中海的五千英里已经传遍了，基督教都传遍了，甚至于传到凯瑟家里的宫殿里。基督教是个非常侵略性的，他见到人以后，他的侵略性的宗教不是因为恨的关系，是因为爱的关系。他看到人以后，他觉得这个人的灵魂将来到哪里去，所以他愿意把福音传给他，把灵魂到哪里去。所以说他就是尽量的把福音传给人家。所以保罗这本书，罗马这本书，我们就从罗马书这本书来慢慢的往前往后看。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你能不能用很快的一句话来讲？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好消息他来了，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耶稣基督是谁呢？他说按照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基督。这一点，这就是这个圣经这本书的了不起。从创世纪开始的第三章，当夏娃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上帝就跟这个蛇讲，他说你要伤你的后裔，要伤这个女人的脚跟，对这个女人讲，你要伤这个蛇的，你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那个后裔那个字是很特别的一个字，那个后裔那个字可以把它念成看成单数，因为那个字的本身看不出来是单数跟多数啊。他那个后裔的本身可以把它看作单数，也都可以把它看成单数，看成多数是很明显的意思。因为最后亚伯拉罕这么讲，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是多数的。 但是到了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讲，那个只有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单独的后裔，就那个后裔，那个后裔要伤这个魔鬼的头，这个头，但是那个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果然他被钉在十字架。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就讲到这个，讲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到了新约的第一本书，新约的第一本书什么书啊？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创世纪讲的那个后裔，就是后来拣选那个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那个应许那个儿子以撒，以撒的后裔，中间的这个犹大的孩，犹大的他的孙子犹大，犹大的后面是大卫，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讲到耶稣，这就是耶稣。所以特别的大，这个保罗就在这边讲，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从旧约到新约一直讲，然后呢，按照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给大人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是圣灵让他复活，这就叫福音。这个福音呢，所以保罗在他讲，他说我这么大的一个福音，我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太多的人以福音为耻，我们看到人我们不敢讲福音，我们不敢讲，我觉得比人家低一等，他用一句话说我不会讲，我们以福音为耻，我觉得我是一个基督徒为耻，特别是在这个国家，你还信耶稣啊，你怎么还信基督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早就把它排掉了，我们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这边讲，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拯救我们。我就想到这个大能，我有一个高中的时候的同学，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非常好，非常好，像哥们儿一样。但是呢，后来我们两个走路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他就从商啊，他做什么呢？就做这个女人的西装的成衣，那他就卖这个就发财了，就发财。后来他呢也很聪明，他就晓得说，哎，我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了以后，哎，我就搬到了这个加州，哇，就开始过他的退休生活，天天打高尔夫球，这是他的，这是我那个同学。我们呢，因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所以我们每年呢会有，只有因为很几乎没有见过，很少见面。我们每年呢通一次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打电话给他。那他是四川人，所以我就讲四川话。哥们儿啊，你好啊，好啊，过年了啊，生日啊，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但是呢，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听好啊，他跟我讲话的话，每一句话里面都带一个三字经，你了解吗？什么叫三字经？你晓得啦，他每一句话里头都带一个三字经。我听的时候我就在笑，我以前就是那个样子，我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习惯？这本是神的大能啊，神要救这一切，让我可以从那个中间脱离出来我的本性。大家了解了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给我一生的好处，而是把我从这个深渊里头救拔出来，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保罗在这边一开始讲是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呢？所以他的着重点开始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一张，他着重点是什么？他说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说啊，我们的世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一人就是好人，记住好人，或者是说被神接受的人，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其实这句话有点错，有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耶稣基督他是义人，但是我们人没有一个。但是保罗在这边也讲，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地方不一定我们每个都同意，但是这边告诉我一样事情，这个犯罪这个标准，这个 standard， 什么叫做这个上帝给的标准？什么叫世人都犯了罪？它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标准是以上帝的荣耀为标准， 上帝的荣耀是无穷的荣耀，是那个标准是我没有人达得到的。不管我自己觉得我的道德再好，我都是一个罪。但是下面那句话是我们最吃不消的，罪的代价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经讲的，这是保罗的重点。保罗讲，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下面讲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他保罗的论点。所以他写论文论到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结果就是死，这就是死，这是保罗，就是保罗。所以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从死里出来，这就是保罗下面。所以保罗的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二十节，就讲到我们人就是坏人，坏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人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到了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他就讲一样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就讲因信称义。记住啊，罗马书的重点主题叫福音，福音，但是福音的重点是哪里呢？就是下面讲的因信称义。我们看下面一点，下面一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边讲的因信称义，他说啊，神设立耶稣做了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记住这个地方讲到的保罗的东西，啊，要有点解释，要有一点点解释。他说啊，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句话就在这个上面，就在这句话。因信称义是什么？上帝设立耶稣为挽回祭。现在要解释什么叫挽回祭，记住上帝是对罪是痛恨的。如果你还记得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罗马书的一章十八节，我们有的人去看一下，让你们有一点印象。有没有人有圣经的把它打开，自己看到的人自己大声让念一下给我听。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上帝的愤怒，记住啊，上帝的愤怒，上帝在这边讲是上帝的愤怒。上帝对什么愤怒啊？谢谢姐妹啊，上帝是对罪有愤怒，有愤怒。什么叫做挽回祭？就是上帝借助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愤怒挽回过来，对我们的愤怒挽回过来。他怎么挽回？上帝的愤怒是不能够改变的，是我们犯了罪，对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愤怒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罪。什么叫做死？对我们中国人讲的更清楚一点，就下地狱，全部下地狱，全部都下地狱，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下地狱的。但是上帝说，上帝在这个地方借着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挽回祭，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就是挽回了上帝的愤怒，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不管我们做任何的罪，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的罪可以抵消掉？他抵消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比较，而且赏还了我们应该付的代价，他全部赏还，这就是挽回祭。所以我们再回到这边看，他设耶稣基督为挽回祭，设立耶稣基督为挽，这是什么？凭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跟十字架是一个意思，是一个意思。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血，他流了血，是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我们信他，所以我们才能。这句话解释不是这个解释，不是这样解释的。解释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义？是因为我们信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得到义？是因为神耶稣的血的关系。这个信心其实上帝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信心，信心也是上帝给我们。上帝看中了我们，上帝为了拯救我们，神爱世人，所以他把这个信心给了我们，让我们接受他。但是我们呢，有我们的自由，我不可以不要他，我不要。但是上帝愿意把这个信心给我们。是借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是义的。什么叫做显明是上帝是义的？如果我今天有一个儿子，我儿子啊出去打架回来了以后，那个眼睛肿了，我就说你的儿子，你这家怎么没有出息？来，现在我们去学卡拉丁，明天就打回来。哎，这是很多父母亲这样做的。你在学校里不要吃亏啊，人家打你右拳，你就打了左拳了，打回来。但上帝的意思说，儿子啊，人家打你，你要记住，你就让人家打，你要爱你，这就是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笑他，你要是上帝，你就下来，你下来给我们看一看。上帝耶稣没有，但耶稣讲了一句话，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原谅他们， 这是耶稣啊，这是他的意啊，这是上帝。上帝没有跟耶稣说他要降，你就下来给我看看，他没有，他没有下。这叫做上帝的意，他把这个意给了我，这是上帝，上帝。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意。这句话很难解释啊，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上帝宽容了我们那些罪，我信主之前我做小抄，我偷东西，我说谎话，上帝原谅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范围更大一点，是讲到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耶稣这一段时间所犯的罪，上帝忍耐了，上帝宽容了他们，暂时宽容他们所犯的罪。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今时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来代替了他们。所以旧约的时候，这些在耶稣之前来的这些人，跟耶稣之后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信徒，都是同样的因信称义。这次哈、啊，前个礼拜我跟何老师，我们有机会去这个乌处，那个查经班，我们礼拜五在那边去聚会。那我很久就好久以前，大概十几年前，我们认识一个在这个中文图书馆有一个德国人叫做 Martin， 有人认识 Martin， 很多人都认识 Martin， 晓得有 Martin 这个人啊， Martin 这个德国人。那我认识他的原因是因为那边这个德南的这个福音营我去了，那就看了一个外国人在那个地方卖书。那但是呢，他在学中文，你晓得外国人学中文跟中国人学德文是两回事。中国人学德文学的那么慢的原因哈，哇，师母不一样，师母是很厉害，他马上就跟人家讲德文。他德文就听着呱呱叫吧，真厉害。那个马丁不是一样，那个马丁啊，真是厉害啊！他就跟你他讲不出话来，那个闭肚子就憋不出话来，他还跟你讲。但是我中国人也很好心，就帮他的忙，他就这样学。那他呢？刚来这个，他是一个，后来我更晓得一点，他是个犹太人。那更小一点，他不只是犹太人，他是个利未人。哇，我想这个家真厉害。那这个利未人，我为什么说利未人那么厉害？你记住，利未人的家里面规定的，利未人把神的那个纸条都放在这个地方，贴在这里，放在这个地方，放在手腕上，随时的念，从小就开始念。所以他们对旧约非常的清楚，但是这就不晓得耶稣基督。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念化学，是跟好像是跟陆江不是同学啊，你们两个同班的吗？
同一个学校。
同一个学校，哇！他在那个地方，人家就给他一本新约的圣经。You know what？ 这个老兄看了50遍，一拍，那个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信了。他一信主以后，那个传福音之心之大，重得不得了。他第一个传福音的是谁啊？就是跟他们，跟他们什么呀？跟他们上海沈阳人传福音。所以他又学上海话，学上海话。结果就碰到 OMF 一个宣教师说，你千万不要学这个东西在中国不吃香啊，你要学普通话。那时候他才开始学普通话，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哇，我说真厉害。那后来因为陆江牧师来这边办手续啊，我就跟他打电话，哇，就跟他谈，他那个中文听的是很困难。那我们就彼此就认识，哎，他说听说我要过去，所以他就来了 Wolfsburg。 那天来了以后就坐到我旁边，那正好他们就查罗马书，我受益良多。我看罗马书是一个真正在好像研究学问，我们这种外邦人信徒，他看罗马书是犹太人、利未人，懂犹太这个法律的人来看罗马书，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哇，我就听他在旁边讲，但是讲那个 broken Chinese， 那个中文是很。我还在等一下，听了半天，从你听了一点点，听完了以后，那个在座的都听不懂，就问我他怎么解释啊？我再看他一眼，我也不晓得怎么解释，他的话很难很难听。总而言之，他特别讲到这一点：犹太人的信主跟我们的信主都是信，我要讲一下都是信。当犹太人他们的大祭司每一年带着血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谈那个至圣所晓得哈，那个圣殿里面有个圣所，然后至圣所中间有个幔子，那里面是黑黑的，里面就是放了一个月柜，里面有这个石板上面有摩西的这个石诫等等都在里头，上面有一块金板，有一块板子上包金的，那这个叫施恩座，这就是挽回祭，这挽回祭啊，每一年这个大祭司就弹一次，就是弹血弹一次。谈一次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把全包括我跟所有的犹太人的罪都设在上面， 我只要相信我就得救，这就是他，对不对？他们也是因信得救，他们的因信得救是他们往前看，他们不晓得，他们晓得基督要来，他们晓得弥赛要来，就是基督要来，但是不晓得基督要来怎么死，定在十字架上死复活，他们都不晓得，但是他们要相信，他们也是因信者，他们是往前看十字架，我们呢是往后看十字架，都是因信者。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好，那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以后，记住这一个下面这一句，我来念一下啊。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我要慢慢的讲，上次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就批评我，她说你每次念的太快太快，我慢慢的讲，对不起，我有的性子太快。这边好，记住这个字，以至于成圣，以至于成义，记住这个成义这个字。当我们因信称义这个字是从罗马来，罗马政府来，罗马是讲到就是说我是一个犯罪人，我罪人在法庭里面判我，判我以后，我不管是犯了罚了多少钱，关了多久以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义人，一个义人。所以这个讲，所以我是因信成为一个，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但我信，我现在就变成一个义人。那这边讲到，当我有信的时候，我一因信称义的时候，我在地位上面的称义。这边讲到以至于称义，所以当我有地位称义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前慢慢的走。那个就是以至于 leads to righteousness。因信称义那个意思 righteousness。Leads to righteousnes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是要不断的往前走。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强调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要不断的往前走，这是圣经的教导，保罗的教导。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一信了主受洗以后，我们就不要开一个 party， 我们很高兴请你吃饭就完了，没有了，就没有。但是信了主以后，真正上帝意思要以至于，这是不断的往前走。下面一句话，我因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以前怎么样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到现今也要照样把自己献给义，以至于成圣。一个是讲到 leads to righteousness， 另外一个讲到是 leading to holiness， 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当我因信称义的时候，我就在成有成圣的基础，我就成圣的基础往前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要慢慢的往前来看这个，请我们看下面一个。这边说好，他说因为啊，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罪和死的律了。记住，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你觉得我是很自由的，我愿意做什么，其实我们中间受了一个力量来做的。我就只会晓得，我骂人我就晓得骂人，我讲不该讲的话就讲不该讲的话，有一个这个要控制我们，控制我们。当时当我们信了主以后，这个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圣灵是一切更高的，这更高的律就来控制了这个律。假如我顺服圣灵的话，我就可以脱离了死的律。所以这边我前面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下一步，当我开始诚意或者成圣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圣灵在我心里。记住，有圣灵在我心里，与圣灵在我心里，所以说我才会，圣灵跟我的肉体才会在那边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今天早上我是不是应该起来读圣经？哎呀，这床更舒服，再多睡一睡，睡一下，圣灵告诉我你该起来了，还是睡一睡，就在这个中间，在里面自己挣扎，挣扎，挣扎，挣扎。如果我愿意体贴圣灵，体贴圣灵，我就起来，我就开始读圣经。体贴圣灵，所以这边讲到一样，所以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把自己献给。所以保罗到了十二章就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要谈到这一点，我们看下面一个，看下面一个哈，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哈，就讲到说啊，讲到说我把自己交给圣灵了。那所以交给圣灵以后，你的圣灵就在你心里面结出了那几样的果子，我们将它念到的。果子的第一个是什么？爱，爱，爱。我今天就这边讲一下这个爱。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爱就是 eros， 那这个 eros 是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没有的。这个 eros 是什么？就讲到是一种 romantic 的 love， 是一种性的爱，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这是我们人在有的。第二个爱呢是 storage 是什么呢？是一种情感的，是家庭的爱，是家庭的爱。这种家庭的爱是什么呢？是我爱我的儿女，这是没话说的，我爱我的丈夫没话说的，我爱我的父母亲没话说，这种的爱，这种的爱，这种的爱。 那第三种，我们看第三种的爱。那这三种的爱跟第四种的爱在圣经里面都出来了。那第三种啊，腓立亚，腓立亚的这是一种 friendship 最高的，最高的人，这个朋友为朋友舍命，为朋友舍命，这是最高的爱，这是最高人间的爱。但是真正的爱是 agape， agape 是一种纯洁上帝的，只顾到别人的好处的爱。所有这种爱从我们基督徒身上发出来的时候，这种都是有代价的，都要思考的。我愿意爱他吗？我愿意真正把我的生命愿意给他吗？前面那个爱是什么？是我是从我自己的肉体出来的。这两种都不是，这两种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上帝上圣经里面都有，特别是讲到底，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神爱世人，阿格拉佩的爱，神爱世人，爱世人，这个爱是没有任何的，就完全爱他，不管你是任何的人，他都愿意爱你，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特别约翰一书的十章八节，神就是爱 ，God is a God，God is a God，God is a God。 我们看下面。爱这个词圣经里面描述得很好，我只念一下，没有什么好讲的。爱这个，特别是我们要结婚的人很喜欢用这个。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爱。但是真正这个爱，这是理论上的爱，我们，但真正爱的真正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哥哥他上，在那个十字架上，耶稣的死，那是真正的表现，那是就是阿卡贝的爱，全部的爱在那个上头，他成了，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受的一切的委屈他都承担了，这叫阿卡贝的爱。我们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爱哈，我们看下面一个哈，阿卡贝的爱。我们看这一句话，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头，在他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得以完全。他说赐给我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说我们有了圣灵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阿嘎贝的爱。记住，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我就特别要提到一点，这个我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服侍了一段时间，那教会里面服侍就开始慢慢去小，就慢慢有服侍执事等等，在执事的里头常常就要开会，在这个开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血压就会慢慢的升高。那个升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争吵。那这个争吵就真是就觉得哎呀很难过。但是呢，这边讲的一个情形是比我们彼此的相爱，记住，教会里面的弟兄是真正叫的阿嘎贝的。不是腓立亚，不是 friendship 那种爱，是阿嘎贝。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同工会、开执事会的时候，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就想到这一点：上帝要我们是阿嘎贝的爱，是一种上帝自己的那种的爱法的，是只顾到人间的爱，不是讲的腓立亚。我们是只是用的 love， 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但真正的爱，你把它翻出来，它的希腊文是阿嘎贝的爱，它的字根是阿嘎贝的爱。弟兄姐妹。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特别在教会的服侍。有人说啊，在一个教会啊，我就听过有人到了一个教会来，哎呀，这个教会真是好啊，真是我真喜欢这个教会。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哈、啊，这个教会是真好啊，就是因为你来了以后就变坏了。我的 point 要讲的这一点，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上帝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是并没有洗净我们的罪性，我们还是有罪性，所以我们还是常常会有嫉妒。但是我们如果不改的话，我们就认我们的这种的性格出来。难怪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你供我，我供你，彼此的相合。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说我在教会里面，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的很好的教会，你找不到，只有你干脆自己自杀到天上，那就是有罪了。上帝在那里，没有的，所有的教会都一样，因为是人组成的，我们人就是这么软弱。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戴季中牧师，你们晓得吗？有没有来过我们这里？没有来过啊，他是一个羊毛，不过他的中文讲的比你我还好啊，讲的比你我，他这个是跟这他的父亲叫戴少珍啊，戴少珍他是他这个他是这个内地会的啊。戴德生就是戴德生的第四代， 的孙女就是戴绍珍，他们每一代从戴德生开始，听好啊，他们每一代都有一个男孩，全部给我们中国人，全部给我们中国人，每一代，一直到现在的第五代戴季，他的儿子我们就为他祷告，现在还不晓得，每一代都有一个给完全给中国人，每一代都有一个。这个戴他的父亲戴绍珍牧师有一次有一次我们在聊天，他讲戴绍珍牧师他来到台湾的时候，他在高雄一个神学院，是他父亲设的神学院，在那边服侍。那他就想到说，他要想成立一个学院，神学院是没有不跨宗派的，所有宗派的，他就在台北成立一个神学院，就是后来的华神，他就在那边。但成立神学院是很困难，非常的困难。所以呢，就请了很多的董事，像我这种就是董事，这些董事的人是不懂事啊。那这些人在一起，这些不懂事的人都是教会的长老，这主任牧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些都是牧师啊，都是主任牧师，为什么开会的时候还坚持己见，彼此的吵，没有办法。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才会学习到什么叫做忍耐。等等，我会讲的。我讲的人，这是上帝教我们。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在这个环境里头。所以说，我们想要往前走，成立一个教会。哎呀，但是回头看看，说，哎呀，我们好像大家还是不是和谐，也不是很合一。我们是不是要等一等？我们还等一等？怎么还可以等呢？这一想，这个约书亚在约旦河的边的时候，上帝只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没有说你在那等一等，把后面的人都搞清楚再走，没有的。记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找不到任何一间教会是完美的教会，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到天堂，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有我们的罪性，彼此开会的时候，我就有我的小心眼，我就有不讲话不该讲的话，就伤到你伤到我，大家彼此伤。所以说，这就是教会吗？当然是教会，当然是教会。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中间彼此的能够往前走。其实有一本书很有意思的，就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教会大家晓得，哥林多教会，我念哥林多教会的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讲，他说保罗说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基督里成圣，基督啊，哥林多教会成圣蒙生招做圣徒的哥林多教会，圣徒的，好像这个哥林多教会是很圣徒。我们常常有这个观念，这个教会里面必须都是圣徒啊。谁给你讲的？我们当然是圣徒啊，但是我们真正达到那个圣徒没有？我们都是在所谓的什么？我们 in process， 我们在不断的往前走，只是我走的前速度慢一点，你走的快一点，我们不断的往前走。所以哥林多教会是什么一个教会？什么教会？淫乱的教会，彼此相告的教会，同性恋的教会，什么都有，全有，所有都有这种教会。轮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早就离开了，我还到这种教会待着吗？这个加尔文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为什么会离开天主教 ？Why？ 他为什么要离开天主教？他说离开一个教会只有两个因素，只有两个。第一个因素，这个教会的讲台上面不传真理，他就离开了。第二个因素就是教会不再有主的圣礼，一个就是圣餐，一个受洗。如果没有这个，我就走。这是他为什么离开天主教的因素。我们没有资格说这个教会没有彼此相爱、彼此相争，我们就离开。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是我们不懂得真理的关系，不懂得真理的关系。所以上帝要我们是做一个悔改的儿女，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称为他的儿女。我们悔改是虽然悔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天天的是走在神的里头。我们太多的基督徒并不天天的走在神的脚步。 OK， 好的，我们再往下面看到哈，那我们看到一个就讲到喜乐，这个很有意思啊。最右边上角那个啊，这现在有你们有这个我想这个张若嘉牧师去过，去这个罗马， 罗马有一个地方啊，就是保罗当年关的那个地方，党井。大家晓得什么叫党井吗？因为党井就是地牢，地牢，地牢。那个地牢什么样子？就是右下角，右下角，在那个地底下，上面是从上面走下去，走到这黑的走下去，走到下面一个地牢，那个地牢里面没有灯的，没有灯的，就是一个洞，就是上面一个洞。也就是说，每一天只有那个太阳照到那个时候才有光，之外就没有光。他就在那个里头。这个你不要忘了，是两千年以后的，这个是真正的一个保罗当年两千年前在那被关的，那个下面都是水啊，泥泞的泥泞，他就在那个里面待着，在那个待着，待着左上角，你们的左上角是保罗从里面出来以后要把他斩头，保罗是斩头而死。保罗为什么斩头？因为他是罗马人，罗马公民，所以他不可以钉十字架，不可以被钉十字架，他被斩头，最后一个这个就是被斩头。保罗在这个的里头讲了一句话，你们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从哪里来的？是我觉得很高兴，我考分数很高，我的男朋友，我这个男朋友很喜欢我，还是因为我加薪水了，还是因为我升等级了，我很喜乐。保罗在那边的什么叫什么喜乐？ You know what 喜乐 means？ 你知道什么叫喜乐吗？在这个里头他说喜乐，你们要常常的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喜乐，这是圣灵给的喜乐，这不是我们的喜乐。保罗从来没有把人间的喜乐放在里头去，保罗用这个讲道说，你们，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I say it again joy， 你们要喜乐。这是保罗讲，我们看下一个，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记住，喜乐跟平安跟 peace 这两个是背对背的，没有喜乐就没有平安。你有平安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平安吗？喜乐是因为在神的与他同在，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里头他有喜乐，当他有喜乐的时候他就有平安。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开始与人争执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我们就没有平安，就没有平安。平安喜乐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而来的，当我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非常好的时候，以至于我就有喜乐，这是人的喜乐。喜乐跟我现在的状况没有关系，跟我现在身体没有关系，跟我现在财富没有关系，跟我现在儿女没有关系，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当我有这个喜乐的时候，我就有了平安，就有了平安。我们现在看下面一个，那我们回到罗马书啊，罗马书这个地方就讲好几个。他说我们既然已经，这是第五章啊，我们还没有查到第五章，我们快要查了。我们快要查那个第五章了，讲了好几个。他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并且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当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是忍耐，忍耐是老练，老练是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边讲到了和好，这和好这个字就是 peace。就是 peace， 就是和平，就是和 peace。讲到了欢欢喜喜，保罗是一个不只是写像各位写论文一样的理论的书，他是一个非常 practical 的，非常实际的。他说：“你们应该喜乐，应该喜乐。”开玩笑，我怎么应该喜乐？我今天遇到很不如意的事情，我今天男朋友突然给我一封信，或者女朋友给我封信，说要跟我断交，我怎么会喜乐呢？哎呀，我今天考试怎么考，今天没有过呢？我怎么会喜乐呢？怎么会喜乐呢？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喜乐。”但是呢，保罗也说到，你们在生活中间确实有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常常有这种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呢，他说你们还要喜乐，了解这个意思吗？保罗在这边讲到的喜乐，就是你们在，你不但如此，在患难中的时候也要喜乐。这患难中太多可以解释了，这患难中我不如意的事情，我不如意，今天上班的时候老板都说了我一顿，我不如意的事情，今天我的儿女不乖的事情，我的丈夫对我讲话不客气的事情，我太太对我讲话不客气的事情，我在开车的时候人家就很不礼貌的事情，都 都是让我觉得不愉快，或者患难，各种患，或者突然医生跟我说我得了一个什么病。我患难中间的时候，保罗说你要喜乐。弟兄姐妹，我今天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给我们真正讲一下，我们真正在这个世上，我们遇到的喜乐，真正内心的喜乐不多。除非你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你的喜乐是长久在一起。同样的，你要想在教会里面服侍，你要在教会里服侍，你要没有这个喜乐，你服侍不下去。我自己问过我好多次，其实我跟我太太讲过，我很早就想离开我的教会，我很早就想离开，所以遇到的事情我觉得真是不愿意待下去，真是不愿意。我自己跑步跑了40年，每一个礼拜大概跑3次到4次到5次，但是我竟然会冠状动脉会堵塞，而且那个心脏病痛到一个程度，就痛得很厉害，很厉害。人上帝也保护，然后我没翘辫子，没死掉，那就装了两个支架，装了两个支架。但是为什么我就想到这一点？我是为什么？我到底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太太不好，太太太好了。我有一个，我这一生中间最，我觉得我这一生间上帝最大的恩典就是给我这么一个太太，哇，太好了，真的，这是我最好最好的上帝给我的。我有什么东西不满意？吃喝拉撒睡全管了，还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想为什么？我工作又好，工作没有压力，我是在国家工作做事，又是金饭碗又是铁饭碗，我都有啊，我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哎，我隔壁阿拉巴马那个教会也有一个教会很好的一个朋友，也是长老，他是一个医生，他是做麻醉的医生，他也是一样，这边也装了。哎，我就问他，我说齐大夫啊，你怎么搞的？那另外他们也有一个长老，也是他们的一个内科的一个大夫，就是陈大夫。哦，他说他跟你的病是一样。我说怎么样？两个病会怎么一样？他也是在教会里面的压力太大，教会里面的压力很大，相当大，很相当大。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喜乐，没有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真的很难在教会里走下去。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要想，对的，我们假如我们今天不愿意走教会，我们就是查经班，我们愉快的就这个样子。嘿，你们有老师，有长老，有牧师在那边讲道，有人在那边讲道，你是对你讲，你不付任何代价，没有什么太多代价，你也不要实际奉献，什么都不需要，我们也不需要你来支持。但是你要往前走这一步，上帝要你走的，你的代价就很大。不但是你的财力的代价，是你的心力还有代价。你遇到的困难，你的心力就非常大了。你就是你在开会的时候，你还觉得就你的压力还是那么大，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上帝在教会里。你问我，现在问我，你真的愿意离开吗？我说我还是不愿意，我不敢离开。我怎么敢离开呢？我心里真的想要离开，我不敢离开啊。这是上帝的家。我常常我太太就在讲说，你是真的对教会有意见吗？我不敢讲话，我是有意见，但是我不敢讲啊。这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看到忍耐啊，我们看到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字哈，我记得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忍耐这个分享。忍耐也是一个特别，忍耐不是因为别人做的不对我忍耐的，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往往说我的看法比你对，哇，那就开始吵架，就吵架。所以说我们教会里面就因为这个样子，原来我们的教会那个百洛，这百洛叫什么？章程就是说教会的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请牧师啊，要投票长老啊，那我们原来我们是说是100%的同意，100%，大家了解吗？这很好的，所有人同意我们就去再同意。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是不对啊，你晓得什么叫做100%同意？你了解这个意思吗？100%的同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决定一切，懂这意思没有？100%的同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决定一切，我不同意，哇，大家就没有机会立场了，100%。所以大家在思考这个东西不对的，对一个地上的教会，我们人这么软弱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百洛改成了有两种投票，一种是重要的事情，大家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另外一个是不重要的事情， 不重要的事情就是51%通过就可以另外一个说重要的事情75%通过就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这个表面是什么？我们就是个罪人呢、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你100%通过，那一个人说我不通过，我不愿意，大家就没有就不谈了，这事情就不谈了。这个不是教会啊，这个教会怎么往前走？走不下去的，走不下去的。所以忍耐的本身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个中间就会学习彼此的忍耐，彼此的忍耐。啊，另外这边讲得很清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我们没有阿嘎佩，我们没有阿嘎佩。没有，是上帝的灵浇灌在我们心，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浇灌在我们心里。OK， 快一点。好，下一个啊，好，就看到这个耶稣哈、啊，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17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你看我把它画出来都合而为一哈、啊，我们快来念，当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父啊，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啊，像你们一样。但是第17章20节21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能够合而为一。17章22节23节，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神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那里，你也在我里头，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特别讲合而为一，这是上帝要求教会合而为一，要求教会合而为一，这是我最困难的事情啊。但是耶稣离开地上的时候，就跟他的门徒讲，跟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我们看下面一个，合而为一。以弗所书这章讲到合一。为什么讲到？你看啊，他说：“我为主被囚的人，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当劝你们，既当蒙召啊，就当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爱，用爱心彼此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是竭力保守，我自己受到了侮辱，我就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心。这就是教会啊，弟兄姐妹，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可以维系下去的，不然教会很快就分家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喜一喜，后面都是一。为什么用一？他为什么用一？就是合而为一。年轻的弟兄姐妹，将来有没有一天在教会里服侍，看到教会里面的争吵，千万不要说这个教会不是神的教会，没有属灵的教会，不是人的教会，这是错的。上帝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这是在这个团体里面让我们学习忍耐。这边讲的有几样的事情，要有温柔的心，有人柔心。当我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们是用一种很武断的话来发表呢，还是我用很温柔的心来说？这都是训练，这都是我们的训练。还有忍耐，用爱心，用和平，用这合而为一，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彼此的合而为一。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记住那个动词是单数的名词，是这九个果子是同样的表现。圣灵只结一样的果子，一样的果子，什么果子？耶稣基督的特性，就是他的果子。上帝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特性。我们看下一章。啊，这个保罗很有意思啊，到了这边讲，我这边有一个图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很美啊，这个动作很美，他的肢体非常的美，对不对？他任何一个肢体都不能够缺少。长短也不能缺少，那个头的放的地方都不能缺少，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他说，正如我们呢，一个身子上面有好些的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样的许多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看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记住我们所得的恩赐不一样，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你有讲道的恩赐，我有做事的恩赐，我有什么的恩赐？我们千万不能够用属事来讲，这个人不做这个事情，他不对。为什么这个人一定要说他做的事情跟我一样才叫做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呢？每个人恩赐不一样，有的人的看法不一样，有的人他有对意向的看法，他做事不行。有的人有治理的恩赐，有的人教导的恩赐，恩赐是不一样的。上帝把这恩赐干到里头，为什么呢？就是肢体，这个肢体是相配合的。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你自己这个腿上钉了一个蚊子，你说哈哈，活该你钉了蚊子被钉，你会这样吗？你会不会这样的？你当然不会这样，马上就打，对不对？马上就打。如果这蚊子钉在这里，也不会打得很重啊。 你会打得很轻轻的，哎，因为这是你的嘴巴了，对吗？这就是我们的肢体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肢体打东西打东西就打得那么重呢？讲话就讲得那么重呢？为什么？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所以我们才会指责教会，这个教会不属灵，没有了这个教会，只要是教会，上帝的灵就在他的里头，是我不属灵的，啊，不属灵的。好，我们下一个，啊，没有了。弟兄姐妹，我是用这个圣灵的果子帮助我们，所有的果子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发出来，不是做出来，是发出来。我顺服圣灵，神的灵在我心中就改变我，结出九个不同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结出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慢慢的结出。只要圣灵在我心里，它的特性就是这个，让我做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如果我们没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在懂在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人的会议，你跟我之间讲话就是很冲来冲去，冲来冲去，以至于我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真可怕。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的在主里靠着圣灵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团契，主啊，让我们爱惜这个团契，让我们愿意顺着你的心意往前走，求你自己引导我们，也赐给我们有意向，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在我们心中要我们活的属灵的果子来，以至于我们荣耀你，也让人家看到这是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感谢主，让他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